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身体健康，内心愉悦，而我的家人也跟着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了。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妹妹身上的奇迹。妹妹从小患先天性心脏病，10多年前做了心脏修补手术，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上不来气，憋得慌，嘴唇发紫，佝偻着身子，直不起腰来，不能干重活。我曾经给她讲过大法真相，由于她听信了江泽民流氓集团的邪恶宣传，对大法误解很深，又加上我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，导致他对中共暴政很害怕，劝我不要再练了。我再给他讲真相，他就说别给我讲这个，我劝你你不听，你讲的我也不听，咱俩谁也别劝谁。就这样他一直不明白大法真相。在2017年腊月25这天，妹妹唯一的儿子刚结婚2个多月，在拉货的途中出了车祸，失去生命，这让妹妹的身体雪上加霜。我去她家照顾她，处理完外甥的事故，要往回拉骨灰盒的头天晚上，妹妹的心脏病复发了。妹妹跟妹夫说，先管活的吧，快送我去医院，我觉着不行了。屋里的人都吓坏了，眼看着妹妹的脸没血色了，呼吸困难，上医院也来不及了。我赶紧说，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次妹妹听了，我也帮她念，念了一会儿，妹妹说好了，缓过来了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，把她扶里屋床上躺下。我又给她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这一次他全都听进去了，彻底明白了真相。晚上听着师父讲法，妹妹睡着了。就这样妹妹得法了，她一直感恩师父救了她的命，她说若不是师父救了她，她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妹妹修炼也很精进，身体恢复得很好，熟悉她的人都说，你现在身体怎么这么好了，比年轻时还好，也更漂亮了，5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30几岁。妹妹就借此给人们讲真相，说是大法师父救了她的命，大法是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，电视上宣传的都是假的，骗人的， 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专门为了栽赃嫁祸法轮功而一手导演的造假事件。看到他的变化这么大，很多有缘人都相信他讲的，也明白了大法真相。得到了救度。前年冬天，89岁的老母亲病了，头晕得厉害，我和妹妹一起到老家照顾母亲。冬天在老家是用蜂窝煤炉子取暖的，我们在老家一直住了两个多月。当住到50多天的时候，晚上睡觉闻着煤味儿很大，熏得一宿没睡好觉。又过了两天，家里来客人了，中午吃饭的时候都说屋里很呛，我还以为这几天赶上臭霉了，也没当回事。又过了几天，中午看到屋里有蓝色的烟雾，太阳一照，一缕一缕地飘在眼前。我还觉得挺奇怪，哪来的烟雾啊，又没人吸烟。过了一会儿，妹妹开始头疼，下午疼得更厉害了。晚上妹妹强忍着头疼和我蒸包子。在老家做饭是烧大锅的，我烧火。这时妹妹头疼得更厉害了，还呕吐。我也有点头疼。这时大哥家的侄子来了，一进屋就说，屋里咋这么呛啊。我说，这几天都这么呛，今天更厉害了。他说，是不是炉子烟囱堵了。说着打开炉盖一看，侄子说，哎呀，炉子和烟囱接头的地方堵死了，一点也不透气，和没烟囱一样了。侄子说着把里边的灰掏出一大堆，他接着说，这太危险了，很容易煤气中毒的。我这才明白两人为啥都头疼，勉强蒸熟包子，我跑到厕所连拉带吐。大约20多分钟，我强回到屋里，倒炕上就不能动了。又过了30分左右，我看妹妹也不能动。这时一下想起了师父，我和妹妹说，咱俩这是煤气中毒了，赶快求师父救我们吧。妹妹听我一说也知道了，我俩赶快求师父。奇迹出现了，仅仅过了一会儿，我俩都感觉头不疼了，也不恶心，不吐了，好了。两个人感动得哭了，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替我们承受了痛苦。我们都感恩师父的救命之恩，感恩的心情无以言表。过后想起此事真是后怕，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我和妹妹早就没命了。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和救度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，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、小粘贴，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。过年的时候，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。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。在国外，华人聚集多的地方，比如说中领馆、旅游景点，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。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，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。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？自1999年7月20号， 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，抓捕法轮功学员，逼迫他们放弃修炼。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，2001年大年除夕，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，栽赃法轮功学员。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，法轮功师父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，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。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，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。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，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，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。同一时刻，全国的电视台、电台、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。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，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。这个时候，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，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，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，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，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，法轮功为什么好，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。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，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，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。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，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。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，还能使人变得诚实、善良、宽容和平和。1998年，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、武汉、广东等地做了五次医学调查，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%。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其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。那么，您也许会问，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？到1999年，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，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。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，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。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，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。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，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，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、经济上截断、肉体上消灭，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。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，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？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，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，他们就是想告诉您，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，从土改到文革，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，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，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。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，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，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。所以，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，就是劝人退出中共，退出这个邪恶组织，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，受到中共的牵连，一起遭受灾殃。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。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一个照顾多年瘫痪老人的保姆，后来成为那老人最后一个保姆。这保姆做了什么？老人又发生了什么转变呢？2004年的一天，我经人介绍去照顾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，那老人70几岁。我一到那儿，就看到床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，床边放着一个老人专用的特殊坐便。接待我的人是老太太的大女儿，她告诉我，之前已经辞掉3个保姆了，具体原因她没有讲。随后她简单介绍了她母亲的一些情况，过了一会儿就走了，屋里只剩下我和躺在床上孤零零的老人。当我把手中的活儿全部干完时，看老人一个人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我怕他无聊，就主动与他搭话，可他像没听见一样，不吱声，也不爱理睬我。我才刚来，我看得出来，他对我有一些戒备防范。我做好饭菜时，总是先让老人吃，等他吃完饭收拾利索后，我再吃。有时饭菜都凉了，我连热都不热，就凑合着吃，填饱肚子就行了。有时老人喊饿，当我把香喷喷的饭菜端到他面前时，他没吃上几口就撂筷子了。他怕我嫌弃他吃过的，让我把饭菜倒掉。我说不碍事，就把剩饭剩菜给吃完了。半夜，我多次起身检查老人的尿不湿，及时更换，以免老人塌着遭罪，还不时地给他翻身，避免老人得褥疮。这样我一宿也睡不了多少觉，白天还要出去买菜、洗衣、做饭、打扫房间、喂老人吃饭。尤其那年冬天10月份的中旬，供热单位还没有供气，我怕老人的腿脚着凉，就用热水袋来给他身体取暖，平均每2-3个小时就给热水袋更换一次热水，在这之前都要预先先将热水烧好以备用。老人肠胃还不好，经常会便溺在尿不湿、裤子或床单上，有时刚把尿不湿换好，问他有尿没有，他回答得很干脆，说没有，可当我正准备吃饭时，他告诉又尿了，原来他是把大便便在尿不湿了，不好意思直说。我怕他塌着，马上检查尿不湿，当把被子掀开时，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接着打开尿不湿，哎呀，只见老人的腿上、臀部、裤子上、床单上都沾有大便。等我把老人的尿不湿换好，便溺的衣物换下来，再次铺好床单，这一套操作下来后，我已是大汗淋漓了。因为久病卧床不能自理的人，大便通常干燥，也没规律。我刚把老人放到座椅上如厕，他便不出来，一会儿他就让我把他扶起，坐在床上。过了没有几分钟，他说又有便意，把他抱在椅子上，还是没有便出来。没蹲多久，又要回到床上去，如此反复折腾几个来回。最后还要把他抱在床上躺下。这时的我已经很吃累了，可老人却觉得对我招之即来呼之即去，很心安理得啊。虽然这很考验我，但想起自己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，我知道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呀。一次，我又同往日一样给老人喂完饭，扶他躺下，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开始吃饭。没多久，他说有便意，我就把他抱在椅子上如厕，我再继续吃我的午餐。这时老人诧异地问我，你不嫌脏臭吗？我回答道，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我是修炼人呀，我不怕脏，不怕累，何况人都吃五谷杂粮， 谁不上厕所？我也是个做母亲的，带孩子都是这样过来的呀。老人听了我的回答，似乎很受感动。又隔了几日，老人上厕所，任凭怎样使劲儿，就是便不出来，憋得难受。我赶紧取来开塞露给他用，但是不见效果。情急之下，我只好戴上卫生手套，用手指给他往出抠大便，弄出一块，老人舒服一些，直到他顺利如厕。从那以后，老人主动跟我唠家常，把我当成亲人一样看待，与我无话不谈。老人告诉我，上一个保姆被辞退，就是因为那个保姆在吃饭的时候老人要如厕，结果他把老人的座椅搬在冷屋子里，然后把老人扶上座椅如厕，关上门就不闻不问了。恰巧被老人的小女儿撞见，当场就把那个保姆辞退了。有一天，老人很伤感地说，他瘫痪在床已经有五六年了，女儿们带他到哈医大医院看病住院治疗，也不见病情好转，只能维持现状。我安慰他，明天跟我一起练功学法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我跟老人说了我父母以及我自己修炼法轮功之后的许多神奇经历，老人听了受到极大鼓舞，他坚定地对我说，好，明天我就跟你练功。之后我每天抽空教老人练功，我在他床边练功，他躺在床上瞪大眼睛看我练。我鼓励老人说，你躺着练也行，我手把手的教，直到他能把功法记住。后来他能够跟我一起练功了，学法轮大法的书时我也念给他听。不长时间，老人能坐起来练功了，后来他逐渐的能站着靠着床练，又没多久他能拄着拐杖下地走了，再后来拐杖也不拿了，夹在腋下快步走，最后还能上下楼自如了。他小女儿是我市的武装部长，看到瘫痪在床五六年的母亲竟然真的出奇迹，练法轮功练好了，激动地流出眼泪，这是现代医学都解释不了的奇迹啊。我很高兴我成为他们最后一个保姆，因为他们的母亲已经脱胎换骨，迎来生命的第二春，再也不需要别人照顾了。听众朋友，故事中的保姆以修炼人的标准去照顾老人，老人不仅深受感动，还因此接触大法而出现了奇迹。这修炼人的标准是什么呢？而造成奇迹的大法有什么奥妙之处呢？这可是等待着您亲自去挖掘啊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 在婆家，我们是长子长媳，下面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。在娘家，我们是小女小女婿，上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。角色换了，做人做事的角度也换了。在婆家，我们要拿出办事的决策，具体的方案。而在娘家，我们要听命于兄长们的安排，包括具体做法。乍一听这很难，其实不难。当我按照宇宙特性真善人要求自己，能放下自我，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的安排时，任何事情到手里都会变得很简单。我们居住的地方是中转站，哥哥姐姐们都会找我们替他们办些事，而每次都是他们很满意。他们最满意的一件事是，三哥和我们一起生活了30年。三哥在年幼时曾经两次蒙难，一次高烧不退，一次车压事故，致使三哥脑部受伤，发育迟缓，智力受阻，不善言语，不会数数，成了低能儿。三哥只上了几天学就辍学了。从1991年起，他和我们一起生活。1996年7月，当时法轮大法练功点组织学员看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地点在我家。因为人比较多，有上班的，有在家的，有要带小孩的，每天分下午晚上两次，有时上午还加一次。三哥看到这么多人来很高兴，就主动站在门外不打扰大家，九天天天如此。每次有新学员在我家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，三哥就有一次大量排泄的过程。我告诉三哥，这是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，师父在管他。三哥说他有法轮，晚上睡觉躺在床上，感觉得到法轮在身上转。1997年夏天，二姐从国外回来，那天一早到我家，我当时在公园里晨练。等我回到家，二姐已经来了一个多小时，一看到我就说，三哥怎么会聊天了，我们俩人聊了一个多小时了。我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三哥在大法中受益呢。2003年初夏的一个清晨，三哥起床上厕所，不留心绊了一跤，上嘴唇被铁皮割开1公分长的口子，地上淌了好多血。我用两个手指把伤口一捏，对三哥说，别怕，我们有师父，师父在身边呢。三哥说，我不怕。就这一会儿，血一下止住了。当天喝了些稀汤，第四天就可以吃饭了。三哥喜欢听法轮大法练功音乐，喜欢看我练功，喜欢看神韵晚会，会吟唱莲花颂乐曲，时常聆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。那年有一天，邻居到我家看到三哥，对我说，你哥变了，原来身体有些僵硬，现在显得放松了。经邻居这么一说，我回想起以前的他和现在的他一比，是啊，以前他吃饭拿起碗手发抖，拿起筷子夹不住菜，吃一顿饭要放几回碗，不知不觉中这种现象消失了。以前他穿衣不会用拉链，现在能用拉链了。以前他不会数数，现在他自己会数了。以前他不大会说话， 现在他可以随意地和大家交谈。三哥真诚善良，总是高高兴兴的，不知忧伤悲愁。三哥在75岁那年弥留之际，我们送他到医院，医生给他做各项检查，各项指标都正常，但 CT 报告出来时，医生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左右大脑全是黑影，这人是怎么活着的？可是三哥却活得好好的。三哥无牵无挂，在医院的看护室悄悄地走了，等我们赶到时只差了2分钟。这时我看到三哥的脸在发生变化，变白变嫩变年轻，安详可亲。大练那天，三哥完全不像老人，而像年轻人，皮肤细嫩，平静祥和。三哥离开后的隔天清晨，我在家晨练打坐，三哥来看我，出现在我的右前方，一身洁白的道家服饰，身材高大，身后站着两个陪伴，也是洁白的装束。在我的左前方传来大法师父的声音，了不起的神。三哥停留了好久，然后隐去。三哥的遗体骨灰是洁白的。自从父母去世后，三哥的安排也一直是大家最关心的事。当大家看到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更看到三哥人生后20几年的巨大变化，无不发自内心的感慨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感恩大法师父的恩赐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。咱老百姓都很老实，是吧？但老实就该被糊弄吗？好人就该被欺负吗？不对吧？咱也得做个明白人，不能老是上当了。吃100个豆还不嫌腥吗？咱就说啊，电视媒体天天宣传什么共同富裕，说人民生活如何好了，但真实情况呢？大多数老百姓背负着几座大山，买不起房，看不起病，上不起学，养不起老，是不是啊？一家人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不敢吃不敢花的，甚至也买不上一套房，就算勒腰攒肚的买上了，也只有几十年的使用权，当局这不是耍流氓吗？如果家人不幸得场大病，几十年的积蓄就可能都撂在医院里头，全泡汤了。老百姓生活容易吗？就说疫情封控3年，昨个还说坚持清零不动摇呢，转头可就说放开就放开了，还让应染尽染。且不说死了多少人，就说经济吧，现在大滑坡，不少店铺关门歇菜了，大批人员失业，现在能送个外卖快递都成抢手的活计了，甚至还有学历要求，这正常吗？前阵子咱医保个人账户又大幅被砍，没问过你的意见吧？咱农民养老金每个月100-200元人民币，这可是国家机密不让说，而台湾农民退休金好几千元， 据说现在养老金也被掏空了，将来的人退休了都没钱开支了，现在物价又高，这是温水煮青蛙啊，一点点的不知不觉就被煮熟了。咱可比不了那些当官的，动不动就有几十套房产，多少公斤黄金，家里藏的现金都能点坏几台印钞机。但最邪恶的还是他们的精神鸦片，口口声声说爱国，天天让咱愁美愁日愁阴愁啥的，把人鼓动得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满腔子仇恨，让咱这吃地沟油毒奶粉的命还操着美帝的心，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。可那些官员自个儿呢，儿子辈 75% 都有外国护照，孙子辈 90% 以上都有外国绿卡，大官的孩子竟往美国英国跑，嘴上煽动老百姓仇外，背地里把孩子和钱都整国外去了，也不知他们爱的是哪一个国喽，说一套做一套，竟糊弄咱老百姓了，你说他们亏不亏心呢？咱小老百姓没权没钱的，靠自己劳力攒点钱不容易，辛辛苦苦活着图个啥呢？不就想有个好身体，全家人平平安安的吗？可这个最低要求，那些官老爷们也不让啊。你比方说，咱都知道法轮功曾经传遍全国，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很神奇，很神奇呀，多少人亲身体会过的，还义务交工不收费，练个功锻炼锻炼身体，咱就不用把辛苦挣的那点钱都送医院了不是，自己不遭罪了，也给国家节省医药费，多好的事儿！可共产党就不让啊。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传统，可不是境外马列势力鼓吹的暴力斗争阶级仇恨啥的，咱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，讲宽恕坚忍说真话的，是有正义感的，和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是相融的。所以很多人一看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，就像通电了找到家了一样，可共产党把真善忍当敌人，就不敢让人信，逼人骂师父骂大法，还抄家抓人判重刑的，你说他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？把最好的当成最坏的打压，他不就是最邪恶的吗？咱是老实人不假，但可不是糊涂人，抹过弯可明理着呢。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生病遭灾了，谁能长久伺候你啊？政府管吗？到时靠谁呢？还得自救。现在就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，天天告诉人们真相，告诉人们怎么躲过大灾大难，告诉人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能健康平安，又不要人一分钱，又不让你有任何危险。这年头骗财骗色的多，可没有骗平安的，咱可得长个心眼儿，神看人心，可别错过机会了。善恶早晚会有报，坏人也没几天可蹦跶了，吃点苦也许是好事，是磨砺，别抱怨，咱就守住自己的良心，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退出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摒弃无神论，神佛保佑咱一家平安，等着看吧，总有真相大显的那一天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，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大医学家孙思邈在《千金药方》中写道， 德行不克，纵服玉液金丹，未能延年。道德日全，不其善而有福，不求寿而自延。意思是，如果人的德性不好，就是吃仙丹妙药，也不能延年益寿。如果道德高尚完美，不用祈祷，就多福多寿。那么古人又是怎样养德的呢？若是养德，首先要养性。性在天，谓之命，在人，谓之性。性字左边是心，右边是生，表示人生来就有理存于心中，名为性，实为理。心顺，理则生，背理则亡。养性首先去五难，名利、喜怒、声色、滋味、神思。一，去名利，范蠡功成身退，散尽家财。春秋时期，楚国人范蠡和文种辅佐越王勾践20年，帮助越王灭吴复国，成就了霸业。后来范蠡官拜上将军，名扬天下。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久，况且勾践的为人可与之同患难，难与之同安乐，写信辞别了勾践。范蠡独具慧眼，从越王勾践的面相看出了他的秉性，不可能与臣子共享富贵安乐。他写了一封书信劝告文种说，越王为人长颈鸟喙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，子何不去？文种不信，最后被勾践赐死。范蠡离开越国，来到了齐国，他改名换姓，带着儿子陆力垦荒，耕于海边，并从事经营，置下了数十万家产。齐王听闻范蠡是一位贤者，任用他做相国辅佐政务。很快范蠡官至卿相，家里经营买卖，财富累积千金，功名富贵达到了极点。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，因为中国的传统理念讲盈极则亏，意思是凡事达到极点就要走向衰落了。3年后，范蠡辞去相位，散尽家财，离开齐国，移居到了定陶，自号陶朱公。在定陶县，父子齐心合力，勤于畜牧农业，并经营买卖。没几年时间，范蠡再次积攒了数以万计的大财富。他经常周济贫苦百姓，当地民众尊称陶朱公为财神。范蠡因有德而富，名利金钱、高官厚禄因德而生，富而又散，有舍有得。二，喜怒宠辱不惊。吴敬梓在范进中举中讲到的范进，因过喜而疯狂，被屠户丈人打醒。大书法家王羲之因与同门骠骑将军王述争高下，早早断送了性命。因得而喜，因失而悲，心为身外之物所累、所缠、所绕、所迷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得失荣辱如过眼云烟。明朝的陈继儒在《幽窗小记》中有一副抒情智联：一宠一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大意是，是人生宠辱得失如花开花落，是功名利禄如云卷云舒般变幻，去留都无益。寥寥数语，道出对待名利和地位的正确态度。唐太宗期间，卢承庆因为处事公正，被唐太宗任命为考功员外郎，管理官吏考记。有一次， 在卢承庆考评官员的过程中，有一位管漕运的官员因粮船沉水而失责，卢承庆给这位官员写下了失所在考中下的评语。出乎他意外的是，那位官员听后没有任何解释，也没有任何疑惧的表情，一点都不生气，非常坦然地接受了。卢承庆继而一想，粮船翻沉不是他个人的责任，也不是他个人能力可以挽救的，给他一个中下的评语未免太过严苛了，于是改为中中等级。可那位官员还是没有发表意见，也不说一句感激的话，也没有什么激动的神色，一笑置之。卢承庆很赞赏他的处事态度，称赞道：“宠辱不惊，难得难得。”最后把评语改成“宠辱不惊，考中上”。北宋时期，范仲淹坚持庆历新政，当他被谪居邓州时，他依然可以达到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，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豁达境界。三，汉成帝贪恋声色，与诸葛亮会帐斩情思。公元前18年，33岁的汉成帝路过杨阿公主府，入府作乐，赵飞燕献舞，被汉成帝一眼相中，带入汉宫临幸，晋升为婕妤。一天，汉成帝带着飞燕一同泛舟赏景，飞燕穿着南越进贡的云英紫裙，碧琼清绡，一面轻歌《归凤送远》之曲，一面翩翩起舞。成帝令侍郎冯无方吹笙以配飞燕歌舞，舟至中流，狂风骤起，险些将身轻如燕的赵飞燕吹倒。冯无方奉成帝之命救护，扔掉乐器，拽住赵飞燕的两只脚不能松手，飞燕则继续歌舞。此后宫中便流传飞燕能做掌上舞的佳话。当时有童谣道：“燕燕尾闲闲，燕飞来啄皇孙，皇孙死燕啄屎。”赵飞燕姐妹祸乱后宫，诬陷皇后，杀害皇子，应了那句童谣。成帝因纵欲过度而亡，终年44岁，无人继承皇位。有诗云：“二八少女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渔夫。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教君骨髓枯。额恋灯光燕不知，鱼滩香饵亦如丝。额胶鱼烂君知否，好像奇缘记一只。如今识破恋灯蛾，爱耳迷于细黑波。本是一团星会物，图查模样巧成魔。”夏朝的最后一个国君叫桀，夏桀荒淫残暴，沉溺于酒色，宠爱媚喜，最后身死国灭。商朝的最后一个国君纣王好酒淫乐，宠爱妲己，派乐师创作淫乐，严刑峻法，最后自焚失国。当然也有剑斩情丝的圣贤，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观天象，预知人事国命，辅佐刘备创立蜀国，他写的《马前课》预测了世事和后来历朝历代的变迁，人们无不称其神机妙算，智慧超人。据说诸葛亮幼年时经常上山学习经学、兵书、战法，在山上遇到一位美丽的女子，邀诸葛亮下棋、品茶、聊天，之后 诸葛亮每次上山都去拜访那女子，两人聊得非常开心，可是对老师传授的知识就听不进去了。老师见诸葛亮神不守舍，便对他说：毁树容易栽树难，你看那女子楚楚动人，情不自禁，你可知道她本是天上的一只仙鹤，常来世间勾引凡人。诸葛亮深感惭愧，向老师请教避开她的办法。老师告诉诸葛亮，趁她在湖里洗澡时把她的衣服藏起来，她来找你，你就用拐杖打她。果然仙鹤找不到衣服，现出原形来啄诸葛亮的眼睛，诸葛亮抓住他的尾巴用拐杖打去，白鹤挣脱后飞走了，他的尾巴被诸葛亮拽掉了，从此不能再回人间。诸葛亮把他的尾巴做成了扇子，时刻警醒自己。孔子说，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诸葛亮谨听师教，及时悔悟，娶妻选丑择贤。四，善与恶在一念之间。太上感应篇记载，古时候有个袁自时，很妙某忘恩负义，在早晨4点左右带着刀去庙家，准备杀掉妙某。途中经过一座庵堂，庵堂的主人轩辕翁早起诵经，见到有几百位凶神恶煞的鬼怪拿着刀斧跟随着袁自时。没多久袁自时返回来了，轩辕翁看到袁自时身后跟着的人都是头戴金冠，身佩玉佩，香花翻状簇拥着，百十成群，十分的庄严，脸上都露出和祥喜悦的样子。轩辕翁召请袁自时进入庵堂，问他原因。袁自时说道，姓妙的忘恩负义，我刚才正要前往杀他，但是到了他家的门口，我就想到妙某虽然对不起我，然而他的妻子儿女却是无辜的，况且他还有老母在堂，我若是杀了他，就等于是杀了他一家人啊，因而于心不忍，念头一转就回来了。轩辕翁就将刚才所见到的情形告诉他，并且向他道贺说，你的所作所为神明都已经知道了，你将来必定会享有很厚的官禄啊。袁自时听了轩辕翁的话后，勇猛精进，认真地行善，后来果然考取了功名，官做到了宰相。明朝正德年间，有位读书人名叫赵永贞，他在少年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艺人告诉他说，你23的时候必定会考中功名。等到他23那年参加乡试，前场文章写得极好，到了后场却连连失误，结果没有考中。赵永贞的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，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，告诉他不中的原因。文昌帝君托梦告诉他说，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，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你家的婢女，引诱邻居的女儿，虽然都没有成真，然而你的起心颠倒，意淫缠绵不断，心地日益的转暗，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削除了。永贞听了帝君的解说，痛哭流涕，发誓并决心改过，大做善事，于是就刻印戒淫的善书以警醒世人。结果在下次的乡试中，永贞果然考中了戒元，做官做到了藩县。善与恶在一念之间，袁自时因一念之善转祸为福，运随念转，速度是如此之快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，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再会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，我是雪莉。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《为你而来》，好，一起来欣赏。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。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，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德国、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，来到了天安门广场，庄严地打出了“真善忍”横幅。很快，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，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，把他们抓上了警车。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，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？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，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，她平静地回答说，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，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，也包括你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，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，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《为你而来》。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